怯懦奴仆的狐狸，绘本创作日本高桥宏信，翻译彭毅，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。在北方的大海上，有一名叫做怯懦奴仆的小岛，像是约好了一样，春天一到胡樱花盛开的时候，老爷爷和老奶奶就会来到岛上。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战争变得激烈的那一年。这天下个不停的雪终于停了，小岛的四周飘来了一大块冰块。白桦林的深处一个洞里，两只小狐狸出生了。公的叫狐弟，活泼好动，晃晃悠悠的就往外走。母的叫小不点儿，是个娇宝宝，总是不肯松开狐狸妈妈的奶头。小狐狸一断奶，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就交给他们了第一件事儿，那就是学会辨别猎物的气味。如果无法辨别气味，就抓不到猎物了。狐狸爸爸把抓来的猎物藏到了灌木丛和土里，然后叫小狐狸过来。狐弟马上就跑过来了，他鼻子里发出的嗅声，闻来闻去，可是小不点儿却总是假装没听见，一会儿追蝴蝶，一会儿不知道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山丘上有一尊孤零零的女孩地藏像，这个地藏像呢，是日本民间最普遍的宗教信仰之一了。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造的，也不知道是谁建造的。胡樱花星星点点地开了，东一朵西一朵，
今年我们又来了，请保佑我们多捕点鱼呀。
老爷爷和老奶奶冲着地藏像合起了双手。
哎，老头子，你快看呐，是一只小狐狸吗？
老奶奶发现了小狐狸。小狐狸不知道是不是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，他跟着老爷爷老奶奶来到了山脚下的小屋。老奶奶喂他吃着小鱼，一下子他就把小鱼吃了个精光。见他没有丝毫回家的意思，老奶奶就在他的脖子上拴上了一根红绳，然后又打着结插上了一朵胡樱花。我说，小不点儿，那你就先当我们家的孩子吧，等长大一点儿，你再回去。渐渐的，小不点儿和老爷爷老奶奶亲热了起来。昨天他和老奶奶一起去采款冬，去采水芹，今天他和老爷爷一起出海去钓鱼。北方的大海即使是在盛夏也相当的寒冷，那里天天浓雾笼罩，很难见得到太阳。短短的夏天就要结束了，这天老奶奶正在岸边晒晾采来的海带，小不点儿在旁边起着劲儿的捣乱。就在这时呀，浓雾中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影子，它渐渐地逼近。
哎，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吗？
老奶奶警觉地望着海上行来的那个黑色的点儿，原来那是一艘船，是守卫北方大海的士兵们的巡逻艇。
嗨，看呐，那儿有一只狐狸！
一个士兵举起了枪。
不要开枪，你怎么能打我的小不点儿呢？
老奶奶不顾一切地抱起小狐狸就逃。可想不到他被石头绊了一下跌倒了。士兵最后没有动手，他们回去了。 白桦林变了一点颜色，老爷爷和老奶奶就要离开小岛了。老奶奶带着小不点儿去谢地藏王菩萨：“
托您的福，今年呢，我们又捕了好多鱼，明天呢，我们就要回去了。”
老奶奶目不转睛地盯着怀里的小不点儿，狠狠心把他放了下来，松了松他脖子上的红色丝带：“
你还是回到你妈妈身边去吧，那样你才能幸福呀，是不是？”
这时从丛林深处隐约传来了狐狸的叫声。小不点儿弓起身子，飞快地奔了过去。离开小岛的那天早上，老爷爷用力地摇着橹，装满了海带和鱼的船实在太沉了。
我说：“老伴儿啊，你看那边，是什么？好像有几只狐狸啊。”“
哟，可不是吗？
那小不点儿也在那儿呢，你快看呢。”
老奶奶探出身子喊了起来：“
哎，小不点儿啊，明年我们还会再回来的。胡樱花开的时候，我们再见啦。”
狐狸一家四口重新的生活在了一起。月光皎洁的晚上，他们来到山丘上。狐弟最喜欢玩捉老鼠的游戏，狐狸爸爸嘴上叼着活老鼠，来回一甩，狐弟就会嗖的一下扑上去。娇宝宝小不点儿只是咕咕的叫个不停。呼，北风呼啸的季节到了。两只小狐狸明显长大了，它们身上毛闪闪的，非常漂亮。可是不管去哪儿，小不点儿总是不肯离开妈妈。狐弟呢，他跑得比爸爸还快呢，不管去哪儿，总是独自一个劲儿地向前冲。今天呢，他去山脚下的小溪捉鱼了，他要捉一条去上游产卵的鲑鱼。
砰砰，
响起了可怕的声音，狐狸一咕溜倒在了地上。山丘上，狐狸爸爸嗷呜呜地叫了一声，然后朝上窜去。砰砰砰，狐狸妈妈的身子一歪，也摔倒在了地上，但她马上又跳了起来。三只狐狸向林子深处逃去。白桦林的深处好黑呀，血从狐狸妈妈的大腿根流出来，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。狐狸爸爸舔着狐狸妈妈的皮毛。一个晚上很快过去，又一个晚上又过去了，狐狸弟弟没有回来。也许是小不点肚子饿了吧，他东张西望地找吃的，不知不觉地走出了丛林。突然，在不远处传来了小不点的叫声，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竖起了耳朵。出事了，他们朝着叫声的方向冲去。矮竹丛的阴影下，小不点儿正在吧嗒吧嗒地挣扎腿呢，他的腿被硬邦邦的铁圈套得紧紧的，肯定是那个士兵设下的圈套。狐狸爸爸拼命地扯咬着圈环，可是小不点的腿怎么也挣脱不出来。小不点痛得嗷嗷直叫，狐狸爸爸想用尖锐的牙齿去咬断圈套，但铁链根本就咬不断。这时风送来了人的气味，有士兵朝这边走过来了。狐狸妈妈慌忙地叼起了枯枝和树叶盖在小不点的身上，然后自己躲进了矮竹丛中。
嗷！
狐狸爸爸叫了一声，故意地朝着人气味来的方向冲去。后来，山脚下传来了好几声枪响。狐狸爸爸也再也没有回来。现在就只剩下狐狸妈妈了，她能做的事只是给小不点送吃的。不管刮风还是下雨，狐狸妈妈都会拖着一条伤腿坚持给小不点送吃的。又下雪了，狐狸妈妈连走路都很困难了，勉强的还能找到一些果子和小虫子。这四下白茫茫的一片，小不点的眼睛微微睁开了一条缝。天上纷纷扬扬地飘下了雪花，看上去就像胡樱花一样。狐狸妈妈紧贴着小不点儿，用毛茸茸的尾巴盖住它。小不点儿的身体暖和多了，它困了。雪不停地落在狐狸母子的身上，慢慢地把它们掩埋住了。后来雪停了，小岛的四周飘来了大片的冰块，大海狮转来转去地嬉戏着。很快，浓雾把小岛紧紧裹住，冰块都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。春天来了，雪鸽草、蒲公英、紫罗兰、山樱花一起开放，胡樱花也就要开了。可是，老爷爷和老奶奶没有回到岛上来，因为呀，战争越来越激烈。又过了很多很多年，战争终于结束了。打那以后，又有好几个春天过去。一天，一只小船停靠在了岸边。已经很老很老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来到了小岛上。胡樱花开得这么艳，真是少见呢。他们两个人觉得很奇怪，都歪着头说：地藏王菩萨，我们终于又回来了。不知道咱们的小狐狸小不点儿怎么样了。在白桦林边上，老爷爷和老奶奶发现了两簇盛开的胡樱花，一大簇紧挨着一小簇，看上去就像是狐狸母子紧紧地依偎在了一起。小簇的花边上是一条已经腐朽了的铁链，旁边一朵红丝带一样的小花正在孤零零地绽放。只有天空和大海的颜色还像从前一样没有一点变化，老爷爷和老奶奶就这么久久地、久久地站在山丘上。小朋友们，这就是今晚耳朵姐姐给你讲的切洛奴普的狐狸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呀，讲的是狐狸一家四口在战争年代生存的故事。在故事中呢，切洛奴普岛的宁静守卫着狐狸一家的安静的生活。可是非常的不幸，战争在这个时候变得愈发激烈，于是呢，人们和狐狸们都不得不面对分离以及死亡的变故。在讲完了这个故事以后呢，耳朵姐姐觉得战争是非常残酷的，我们的和平来之不易，我们要从小就学会如何跟人和谐相处，如何跟自然和谐相处，不可以像故事里的士兵那样去欺负别人。同时呢， 我们还要为自己生存在和平年代而感到庆幸，因为呀，只有和平才能带给我们美好的生活。好了，这就是今晚耳朵姐姐给你讲的故事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祝你晚安。